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嗯，
我们首先求你来预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阿们，
主啊，在我们心的深处，主做荣耀的工作。
是的，
主啊，叫我们里面那个不安定的魂，
主啊
能够被你自己安定下来。
阿们，
好叫我们的灵能够完全向神敞开。
阿们，
但愿我们在这里和神之间的交通义务间隔。
嗯，
主，我们渴望在我们的日子，在我们的灵的深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阿们，
能够知道你自己的指引。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在这里来做恩典的工作。
阿们。
但愿那吩咐海与浪都能够平静的主，在我们里面，首先让我们整个人平静安稳。主啊，好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如镜子一样反照主的荣光。
阿们。
亲爱的主，我们恭敬的把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们。
主，在这些年间，你不仅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我们更求你显明你自己的道路。
是的，
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达到你的旨意。
阿们。
我们一同俯伏等候在你的跟前。
Amen.
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切的。主啊，在实际的生活中好像十架的经历还是非常的肤浅，所以我们恳求你在这里向我们施恩典。
阿门。
主啊，我们恭敬的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门。
但愿主成全这一点点的心愿，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让我们遇见荣耀的事。
阿门。
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
阿门。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次机会啊，可以一同聚在他跟前。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要请我们这里的年轻的弟兄啊 ，Nathan 弟兄啊，他呢为我们介绍这个十字架与生命之路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啊。我们是在鼓励弟兄姊妹啊，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书，你愿意要这个书的啊，那我们石桥弟兄呢已经把它翻译出来并且印出来，并且是白白的送给大家的。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能够好好的把这本书呢把它读一下。这本书啊中英文对照的，所以读英文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来读啊。那么好，我想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啊，我就交给我们的弟兄。如果弟兄姊妹你需要有中文的翻译的啊，那么听中文的人呢、啊，你们戴起这个耳机啊，
就这里
是吧？
对，
对不起啊，如果在别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你这个听英文有点困难的呢。就请旁边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可以帮你翻一下的话呢，就帮你翻一下，好不好 ？OK, now we give our time to our brother Nathan.
All right, so we will be doing a summary of chapter 7 and chapter 8 of the cross and the way of life this morning. Just to start off with. I guess I just want to apologize in advance. Some of the language that our brother uses is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So I think it's a bit harder to understand. But hopefully, by the grace of God, He can show us really what His truth is, what He's trying to say to us in these chapters. So starting with chapter 7. Chapter 7 talks about the cross and Moses' life. And in the previous meeting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work of the cross in the lives of other saints in the Bible. So we're going to focus on Moses' life first. So when we look at Moses, we look at the function that he fulfilled. And the function of Moses was the servant of God. So when we look at the cross in Moses' life, we're looking at the cross and the way of life for the service of God. And through looking at his life, we see the true meaning of service, and we discover what a true servant of God is. So I guess the first question is, how did Moses serve God in his life? And there's probably too much to talk about in the time that we have. But one way to look at Moses' service is to look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he very end of his service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the difference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very end. So we know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Moses' life, the chosen people of Israel, the Israelites, were in bondage in Egypt. They were in bondage to the world. And at the end of Moses' life, the Israelites were on the border of the promised land. They were ready to take possession, and they were led by Joshua into the promised land after his death. So we see in the beginning, it's a people in bondage to the world, and at the end, it's the people on the borders of the promised land ready to take possession. And we see the work of the servant is in between those two points in time. So there's two stages of the service of Moses as well. The first stage is there'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elect. There was the freeing from Egypt. So we see, you know, through the 10 plagues, through the way that the Lord worked in Moses and in the people, that we see the exceeding greatness of God's power when he freed them from Egypt. And we see the principle that service always begins with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God very explicitly commanded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there shall not be a hoof left behind. There's nothing left behind in Egypt. There's no more link to the world. It has to start with a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And then you see the next stage of service. It was the constituting of one people,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into the people of God. So when the Israelites left Egypt, you know, they were a mixed multitude. By the time they came to the borders of the promised land, they were an ordered unit. And through the time that they had in the wilderness, the Lord gave Moses the laws, the commandment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he educated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ogether they were formed according to Christ. So when we look at the service of Moses, we see these two, these two major works that he did. The first i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elect. The second is the constituting of one people, the forming of the one people into Christ. So the question is, how did God train Moses for this servanthood? What was the work that he did in Moses' life so that he was ready to do this, do this act of taking the people out of Egypt? So the first thing is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We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 Service begins with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We know that Moses grew up in Egypt for the first 40 years of his life, and then God had to separate him out from Egypt for the next 40 years of his life in the wilderness. And really, in this time, it was not just separation from Egypt, but it was separation from the old man as well. And God used this time to empty Moses of his old man. There was a great divide between Moses, the old man, and Moses, the servant of God. So we see that service is always governed by a deep inward separation, the separation from the old man and from the servant of God. And it's not enough for us to just come out of the world, but our self-life must be dealt with through a deep separation. The next thing is discipline. In the midst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 world, God was also disciplining Moses in this time as well. One example of this discipline is he taught Moses patience through the discipline of inaction. So Moses is, you know, he wants to help out his people in Egypt, but instead he's stuck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years where he's just on his own, and he can't do anything in terms of what he wanted to do for the Lord. But we see through this discipline of inaction, the Lord taught him patience, and the Lord transformed his character from someone that used to be, you know, very impulsive and fiery, into someone that was quiet and patient and meek. So we see in Moses, there was the one that in Egypt, you know, he struck the Egyptian and he killed him, because he wanted to help the Lord. And we see the transformation, when he's leading the Israelites in the wilderness. There's a rebellion of the sons of Korah who challenged Moses' authority, and he does not defend himself immediately. He does not, you know, strike back, but he instead lets God, show who has the authority over the people. So we see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this discipline from the Lord in this time as well.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true meaning of service, what true service is, I think we can see what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what we think is service and what the Lord, the real service of the Lord is. So many times what we think of service is we do lots of things for the Lord, do lots of things that we think is good for the Lord, and we keep busy that way. But real service, as the Lord sees it, is the emancipation of God's peopl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m according to Christ. So the way that we test our servi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eople who come under our hands and the measure of the formation of Christ in their lives. And those are the two things that the Lord is looking for. And really, when we try to serve the Lord, you know, lots of what we do or what we think is service doesn't actually require us to deal with the self-life. It doesn't require us to have patience or self-denial or meekness. But that kind of, those actions and what we think is service will instead make us proud and self-sufficient. But the Lord wants us, you know, in true service, the way that we measure ourselves is with the values of Christ himself, of selflessness, of self-denial, self-emptying. And you know, that is the qualities that the Lord is looking for. So we see that, you know, there was this training period in the life of Moses, and then the Lord called him to Egypt, back to Egypt to lead his people. However, as he was on the way back to Egypt, there was a crisis in the life of Moses. And that's in Exodus chapter 4, verse 24. We see God sought to kill Moses. Now, the question is, why would he want to kill Moses after he called him out, after he prepared him for service for 40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 answer is because it's about circumcision. And it's about there was an area in Moses' life where the cross was not yet applied. And we know that Moses' son was not circumcised. And so Moses, in doing that, he ignored the commandment, the covenant that the Lord made with his people. And in order to save Moses' life, his wife had to circumcise the son in that moment. But really, the principle is that, you know, even one little bit of uncrucified self is a very risky thing for God to do, for God and his work. So, you know, the God, he takes no risks at all with his work. God does not take any risks at all. But this one little bit of uncrucified self is very risky because, you know, we know what that is capable of. And because Moses was his true servant, the Lord dealt very harshly with him. The Lord was not going to allow him to serve him with this little bit of uncrucified self. So for us, when we think about this, we must be a crucified man or woman to be a true servant of God. And we can only have victory, you know, over the kingdom of darkness, over the powers of darkness, as crucified people and as a crucified church. So the cross must be very real to us, must have a real place in our lives, and be deeply rooted in us. If the cross was not planted in Moses' life, then God's whole work would be jeopardized. And we know that the Lord is not taking any risks at all. There would be no emancipation of his people, there would be no formation of his people. So the Lord closed the door to service apart from the cross. or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 is, we can only serve the Lord through the cross. So looking at the church today, not all Christians are out of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Even if you're saved, you could still be in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So God has called us to bring a people out of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and to form them into a unit that corresponds to his Son. We're formed into one unit, instruct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we're used by God to break the authority of Satan. We are not called just to have nice meetings, nice messages, live together as nice Christians and be happy together, but we have, a heavenly calling that is much bigger than this. Do we have a testimony among the powers of evil and among the kingdom of Satan? Do we have this testimony that we are crucified servants of the Lord? And in order for God to achieve this great purpose that he has for his church, then there must be the deep work of God in the life of all of his servants. So that is, what our brother shared about the life of Moses in chapter 7. As we move on to chapter 8, chapter 8 talks about a night to be remembered. So if we look in Exodus 12:42, it's a commandment from the Lord that the Israelites would remember the night of the Passover, because it was a great night of deliverance for them. And it was remembered for 3,650 years. So for us today, what is that night to be remembered for us? And we know that the Lord is calling us into this night to be remembered, which will be, remembered for, eternity, for it goes beyond time. So we know for the Israelites, the Passover was a night of deliverance after 480 years in Egypt. And God, for us, God has been waiting much longer than 480 years for us. We were chosen in Christ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But just now, people are coming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the value of that choosing, what it means for the Lord to choose us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Our brother share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which I don't fully understand, but he says, we have been waiting from before we were born for something God meant for us. We have been waiting from before we were born for something God meant for us. It's talking about, the purpose that the Lord has for us in eternity past, for this calling that he has for us. So, these things, when we're first saved, we don't see these things. But as we walk with the Lord, if we do enter into, what it means for us to be chosen in this way, then we know that something great has happened, and we have a sense that, this is our calling. This is what we were born for. Through the testimony of a brother, in the book, he says, although my conversion was a very real thing, it is nothing compared to seeing, the true calling of the Lord in his life. And that if we enter into this, then that is the night to be remembered for us. So we are waiting for this night, and the Lord is also waiting for this night. So, why are we waiting? God has already, he meant, this is part of his purpose from all of eternity. He already brought his people into relationship with himself. By sending Jesus down here, we now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So, why are we waiting? What's the wait? And really, this is a mystery as well. It's another point that I can't say that I fully understand. But our brother shares here that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need to be synchronized. It's the readiness of man and the hour of God. So the readiness of man and the hour of God need to be synchronized in order for us to come into the fullness of his calling. So the hour of God is a fixed hour with God, but he fixes it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the readiness of his people. So I'll repeat that again. I had to read this a few times as well. The hour of God is a fixed hour with God, but he fixes it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the readiness of his people. So, for example, God knew that the Israelites would spend 480 years in Egypt. That was a fixed time. But he also knew the situation of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at the end of every day of those 480 years. 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y were delivered at exactly the time that he had fixed. You know, our Lord is very practical. We cannot enter into his purpose in our timing. We must have the right condition before the purpose of God, before his choosing becomes real to us. Otherwise, it just becomes theory and head knowledge. But the Lord sees when we are ready, then he is able to bring things to pass. So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you know, were the people, you know, what was the Passover delayed because the cross was not revealed yet? And the answer is no. The cross of the Lord Jesus has always been there. It was there through all the centuries, from the fall of Adam to Passover to now. And the cross, you know, was not even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Passover. It had always been there, but the people were not ready for it. So the power, they were not able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the cross to bring them out by mighty deliverance. And the question for us today is, the cross is here for us, but how many of us are ready for it? And God waits until we are ready, until the two things, synchronize. In the life of a servant, the Lord uses crisis to bring us into that night of remembrance. We see that in the life of Moses. The Lord used crisis to deal with his self-life, to show that everything had to be crucified. And the Lord uses crisis in our life as well that bring blessing to us and that show us more and more of his purpose. And every time we see more, it makes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seem small in comparison. And when we talk about this night to be remembered, it's not just a one-time thing, but it can come again and again to a Christian as he pursues the Lord. We also know that it's not just a moment in time. It's not just a, you know, like a flick of a switch that the Lord shows us these things, but it's a result of a long history of the Lord building up in the secret. Just like when we were saved, it's a result of, you know, the Lord doing his work in our lives. It's the same thing when we have this night to be remembered. It's a result of a long work of the Lord in our life, doing his work in our life in the secret. You know, the question is, why didn't the Israelites reach this point sooner? So there were three problems that they had that the Lord had to deal with first. The first problem was their heritage. So they were resting on their heritage as Hebrews, and they thought that they had everything. You know, they said that they were the sons of Abraham, and that they had everything that they had in the Lord. So similarly, you know, do we think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once we're born again? That there's nothing more of the Lord that we need to seek or pursue after, but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And does that make us settle down? Do we see that there is still more to pursue after in the Lord? So that kind of thinking had to be eliminated, you know, over the 480 years that the Israelites were in Egypt. And it must be eliminated before there can be that night to be remembered. The second problem was despair. So, you know, it's possible that the Israelites thought God had forsaken them completely because their situation was so difficult, because they were in captivity, they were doing hard labor, and they thought maybe God had given up and just left them completely. And a lot of times we have that same feeling of despair that, you know, although God maybe meant something to us before, you know, maybe he's just left us and we have to abandon him. And we lose sight of that purpose that God had for our salvation because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we're in. So this thought and this attitude also must be destroyed by the Lord. We have to see that God is capable of realizing his purpose in every single one of us, no matter what circumstances we have, if we just lay hold of him. And one example of this is Jacob. Jacob would, you know, many of us would, you know, just looking at the man, we would consider him a hopeless case for the Lord. But God still laid hold of him. to demonstrate that, you know, he can realize his purpose in anyone when he gets his way. And in Jacob's life, he had that attitude of, I will not let you go. When he was wrestling with the Lord, he said, I will not let you go. I'm not yielding to my despair from my failures, but I will not let you go until you bless me. The third problem that the Israelites had was passivity. The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And a lot of times we fall into that trap as well, that we're just waiting and hoping for something to get better one day.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Lord has promised it, but we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also something that had to be dealt with as well. So God had to take action to press the issue for the Israelites. He had to change Pharaoh's. The new Pharaoh didn't know Joseph or anyone from before, and made their live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get them out of the passivity that they were in. So finally, we reach the night of the cross. We reach the night of Passover. And the actual turning point in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en they realized that the way was through the cross. The only way is through the cross. So they saw finally that the cross is their deliverance, their emancipation, their life, their destiny. And it all focused on that one night of the cross, the night of Passover. So just wanted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what the Lord commanded them to do on that night of the Passover. So the first thing that the Lord commanded them to do was sprinkle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this blood speaks of another life other than our own,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And in that other life is everything that we are lacking in our own life. And it transcends what we are ourselves. This life has never failed us. For example, if you look at Cain, he was living a good life. He was very successful at what he did at farming. However, the Lord did not accept his offering. He did not get through, but his brother Abel did, because he had this other life. And really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Christ is the answer to everything. And that's, it's a simple, but it takes years and years for people to really understand that, for all of us to understand that. And we're constantly looking in ourselves for something that can answer the requirements of God, something that can, that we can present to God as good. But then we get discouraged by our own failures and weaknesses because we're looking in ourselves. So we must turn our eyes away from ourselves and see that only through this other life,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we can come to God. We can come through. You know, the Lord is waiting for us. We can cut short this delay and provide the Lord with what he's waiting for. And as we move towards his purpose, we see that God is already there, and the emancipation, the deliverance takes place just like it did on the night of Passover. And we really see the value in this other life, the life of the Lamb, the Lord Jesus Christ. So the next thing that they did, there was sprinkling of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then there was the eating of the Lamb. And we know that, you know, eating is about sustenance. It's about what we depend on for our very existence. And unfortunately, a lot of times, you know, what we're eating is corruption. We're eating ourselves. We're feeding on corruption, which leads to more corruption. So the only possible way is to feed on another nature. And to be partakers of the Lord, of his divine nature, in order to have, you know, to be able to serve God in any way. So he becomes our sustenance. He becomes what we depend on for our existence. And, you know, the Lord is waiting for us to get to that point, before we can have that great night to be remembered. And the way that our brother explains it is, the way of life is union with God. Union with God requires God's own nature. God's own nature is provided for us in the broken body of our Lord Jesus and his shed blood. So I'll repeat that again. The way of life is union with God. Union with God requires God's own nature, and God's own nature is provided for us in the broken body of our Lord Jesus and his shed blood. So God has provided everything for us to walk in this way of life in union with God. And finally, the Lord commanded the Israelites to be girded up, to have their staff in hand, to be ready to leave Egypt once he delivered them. And we k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a position of faith, that, you know, before the Lord even did it, they had to be ready for him to do the work. They had to set aside all the passivity, their despair, and go out in faith. And once they acted upon it, then the door opened for them, and they were able to leave Egypt. And the same thing is, and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us today, that we need to be ready, we need to go forward in faith, and know that the Lord will do it, and then he will open the door for us. So just, you know, as a conclusion, you know, God has a great purpose for every single one of us. It's much greater than we realize. It's much greater than most Christians realize. And I think a lot of times we're stuck, in the stage of, you know, we're saved and we're happy about that. We're glad in that. We're receiving blessings from just the fact that we're saved. But there's so much more that the Lord is showing, of us, of his great purpose. You know, we're not just saved to go to heaven, to have our sins forgiven, but, you know, we're saved to enter into the infinite fullness of Jesus Christ. And, you know, how many of us are really in this, and how many of us are really tasting the meaning of this? The life is inexhaustible. There's always more and more to see, of our calling and of the Lord himself. And there is a purpose before us, that really no eye has seen and no ear has heard. The current stage of life that we are in is not all that God means for us, and he encourages us to go on even more and more. So for us, we need to gird our loins, we need to pick up our staff, and we need to go into God's purpose in faith and by his grace. And really none of this is on the ground of ourselves or what we have, but it is on the ground of what he is and who he is himself. That was chapter 8, from this book as well. And I think overall these two chapters were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me as I was reading it. And I think it's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all of us. And, encourage everyone, if you haven't read it yet, to go through these chapters together. And just to really reflect on the words of the Lord.
So. Good job.把这两章啊，那么里面大概的重要的点统统点出来了。所以我们鼓励青年弟兄姊妹们呢，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能把这本书啊好好的读一下，啊，这个对我们实在是很有帮助。我想Nathan读过了，觉得很多帮助，啊，所以你要自己下功夫去读。要像他这样读，那么把他仔细的内容读过，我相信对我们一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开启。那我这里哈先提一下，就是我们读这个 Sparks 经的书啊，最重要的是能够追上他的思路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读 Sparks 经的书觉得困难的，是因为你跟不上他的思路。 所以你读的时候呢，一面很紧的跟着他的话语走，但有很多时候你要放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你把它整个再想一下，因为他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它里面开始有另外一个灵感出来，它会就会好像岔出去一样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跟得上他这个思路，那么你读他的书呢，就不会觉得那么样的困难啊。那。 感谢主啊，这本书的确，这个 Sparks 弟兄把这关于十字架的各方各面呢，算是讲的相当的一个细致和详尽。但是我们要说啊，有关十字架的意义啊，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意义啊，并不是哪一个人就能把它完全讲完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们的书呢。 给我们带来一个激励，一个激发，啊，让我们更深的去追求。那么，希望对十字架的意义能够领会得更完全、更深刻，并且在实际的生活中呢，能够有更多的经历。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第七章啊，他讲到摩西的时候啊，其实。 他总的一个思想在这里啊，就是呢，神有他的目的啊，我们要追求来符合他的使用，完成他的目的啊，这就是在第七章里面主要的一个思想啊。那我们看见神为着要成全他这个目的，神怎样带领摩西有这么多的经历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看见每一个经历都跟十字架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呢，这个经历呢，就主要建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我们只有在十字架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有经历，有追求，我们才能符合于神的使用。所以摩西一生的经历啊，我们看见每一个点啊，他点出了很多重要的点，都是怎么样呢？都是跟这个神的旨意呢有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在他身上首先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他倒空，把他从这个旧的关系和旧的所事所有所能的光景中把它倒空。我想这是今天呢，我们要侍奉主的人呢，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个旧的观念、旧的习惯、旧的想法，与天然人的这个面的情况里面，我们是不能给神用的。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首先是一个倒空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如何把摩西把他倒空了啊。那么虽然我们知道神给他的目的很大啊，要去释放神的百姓，对吧，是要建立神的百姓，所以在侍奉上面呢，把神的百姓释放出来已经不容易，然后把他们再建立起来是更不容易。那么这是神的工作，那么神要使用摩西怎么样，作为他手中的器皿啊，所以神要把他做的符合于神的使用。所以我记得在西安特会所也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啊，神所托付我们的工啊，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啊。即使你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要知道那是神的工作，是神自己来完成的啊。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呢，这个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的话很重要啊，就神的同在是我们侍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看见神把摩西倒空了啊，就是神自己要使用摩西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摩西所以他能变得这么重要啊，他能尽这么大的功用，他的生命中充满这些意义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手在他身上所做的。若是不是神的手在他身上所做的话呢，摩西不可能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摩西是侍奉神的人一个榜样啊，一个榜样。那么所以神做工在他身上的，也就是神要做的所有侍奉主的人身上。所以我想这个那么集中在一个主要的点上，就是十字架。那么我们可能环境不一样，遭遇不一样啊，所碰见的事情不一样，但是那个主要的原则就是十字架的根基啊。你不可能去效法别人的行为的，你也不可能跟着别人的路去走的啊。那么今天的问题呢，你要在同一个原则里面接受神的工作啊，你我都不一样的，没有哪一个人的十字架的经历跟另外一个人十字架经历啊能够完全符合的啊。但是根基是十字架，所以神用摩西做一个榜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圣经中啊，所有的榜样都是一个激励，不是模仿的，我们不是模仿。所以今天在属灵世上跟随主也是一样，你即使跟随一个属灵人啊，跟随一个爱主的弟兄或者姊妹，你也不能效法他的榜样。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喜欢效法人做榜样啊，你不需要效法做榜样，他做榜样，你只要站住他的那个根基，他经历的那个原则不会改变 我们今天跟随主啊，必须要明白这个点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因为我们对斯百克弟兄啊，大家都比较太年轻，我也年轻啊，但是呢，我比较稍微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呢，他把他个人所领悟的一些经历摆在里面，他也曾经遭受过一些实质上面的一些情况的难处，所以呢，感谢主啊。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不仅是讲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面是有经历的一件事情啊。这里呢，我想有几个点，那么简单提一下啊。比方说他在这个153页那里啊，他用了一个字叫做 in action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训练，因为我们天然的性格都是比较冲动的，比较急躁暴烈，所以摩西也是个人呐、啊，他跟我们有一样性情，一样血肉的一个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冲动，所以神首先在他身上叫他倒空的时候呢，让他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听见弟兄们或弟兄姊妹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帮助啊，就是你碰到有些东西的时候，当你的魂受到刺激啊，你们开始激动开始暴躁的要学一件事情，那么 Spark 其实用了一个 in action 这个字啊，那么呢记住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一般来讲普通的用法就是 no reaction 啊，就是没有反应，对这个不需要去反应它。你知道我们的魂呢、啊、像这个一滩水一样的，一点的微风，一点小小的事情它就会起波浪的啊。人讲一句话，那么碰见一件事情，哇，我们里面就翻腾得很厉害，有没有啊？会不会啊？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嗯，
所以呢，这个变成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有时候你眼睛看到什么，你都会受刺激的啊。所以你要学的怎么样 ？No reaction， 对这些东西啊 ，No reaction， 没有关系，有神在。所以 Spark 用他一句口头语 ，The Lord is on the throne 啊，主在宝座上，不要反应。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很重要。你知道，尤其你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多少事情在刺激你啊，多少事情在影响你啊。周遭的人事物都在影响我们，弟兄姊妹们，你要学的一个事情叫什么 ？No reaction, in action。那这里Spark 用的一个字，因为我们呢很容易就着急了，我们很容易就不安了，我们很容易甚至很多时候就冲动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天然魂的生命，这是需要十字架对付。所以一个人呢，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受到对付，也很难在神手中被神使用。把你一放在事情里面，马上焦虑不安，马上就冲动起来了，神怎么能用你呢？你自己里面都不安了，对不对？那神怎么用你呢？所以要学这个功课啊。这个功课呢在圣经里面就讲到是一个忍耐啊。我们讲忍耐这个字呢，因为用的太平常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啊，那没什么了啊。那么这个忍耐呢，现在你记得我们弟兄给我们很好的字叫什么 in action 啊，或者你用简单的话是 no reaction，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上很重要的学习啊。我在这些方面，我实在感觉到主在我们身上有实际的实质的带领，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学习啊。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啊，你知道 Spark 就在这里提到，因为这个呢，他自己也经历这个东西啊，所以在153页那里最后那话里面讲到，他说以色列人中啊，曾经有几次爆发了对摩西和他地位的嫉妒呀，哇，这个东西啊也是在侍奉上面呢很影响人的。因为我们的弟兄啊在1955和57两次到远东啊，特别他在远东啊他经历这个东西 因为他发现了，本来人请他去，那么去服侍，结果呢，他的服侍呢，影响了很多人，因此影响当地的一些的领袖们的嫉妒，哇！所以最后呢，他被排斥出去了，你知道吧？所以 Sparks 因为对这个点呢，他是有一个很深的、很深的一个感觉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书呢，都是他回去之后在主面前呢，那因着这些经历之后再重新写的。那么这个点我们也需要这个明白。他说，当你受到被人嫉妒的时候，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寻求为自己辩护，对吧？我们就开始为自己辩护了啊。那么呢，寻求建立自己的地位啊。那么呢，为自己的职分申辩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今天在侍奉上面呢非常实际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在侍奉上有了经历，你就知道了这个嫉妒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我们看见呢，摩西在这方面学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啊。所以当那个时候人在嫉妒的时候呢，神的话写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我们看见摩西学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课，他不为自己辩护，不为自己的地位争什么，不为自己的知识做争辩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啊，我多次讲过，侍奉是处理堕落的人性啊。那么在这个人性多变多难处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成全神的旨意，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主耶稣在地上所遭遇的最大的困难，也就是堕落的人性所产生出来的这些难处。今天在侍奉上你不可能避免这个东西，所以永远不要有一个这个幻想，说有一天哦，弄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大家都和睦相处，一点难处都没有了，不可能出现这个局面的。弟兄姊妹们，只有什么？主回来了，我们所有人脱离肉体了，将来进入永世，你才可能怎么样有这么样一种的局面产生的啊。今天我们所能寻求的是保守我们自己里面的安息呀，保守里面的平静安息，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学的功课。所以你知道，在侍奉中你只要保守你自己心思意念的平静，保守你里面的安息，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功课，非常不容易的功课。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这个功课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神的手中呢才能够被神所用。那么神在这个点上对付摩西是对付的非常的细致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那一段不太容易明白的话，对不对啊？这个当摩西呢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女往埃及去的时候，在半路上面神居然想要杀他。哎呦，这个话真的是耶和华想杀他。嗯，怎么会想杀他呢？神，我们说神不是很爱摩西的吗？你爱怎么会想杀他呢？啊，所以呢，我们弟兄特别提出来，这是摩西生命中的那危机啊，这个给我们重要的提醒。一点点的肉体和血气在神跟前，神都不能容忍的。所以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时候你踩在血气肉体的路上跟随主，神就想杀你了。所以呢，一个人动肉体动血气不是好事情啊。那我想，你这动肉体动血气，你不一定动在别人身上，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发肉体啊，神都想杀你啊。你在那里不安了，你在那里焦虑了，你在那里胡思乱想了，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血气肉体的一个。所以我们弟兄啊，对于这一方面他有深刻的领悟啊。那么所以讲到摩西的时候呢，真的是讲的也很深刻，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割礼有它一个既定的地位和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学会在跟随主的路上时刻进入那个割礼的时机，是借着圣灵割除肉体所有一切的信息。所以跟随圣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因为这割礼我们晓得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立约的记号，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摩西到后来他能够连于宝座，能够用杖执行神的权柄和能力啊，重要什么？因为他这个器皿是适合神用的。这今天很多人呢，想要用神的权柄，想你不知道声音大就可以了，不是你激动就可以了，不是的，那是在乎你这个人到底接受十字架的经历有多少。哇，我们常常啊，奉主耶稣的名做什么，结果没效果，对不对？不是那个名没有效果，是你这个人不对呀。你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你没办法连于神的宝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预备我们自己啊，那么要符合神的使用，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太重要了啊。你越多的经历这个，你身上就越多能够显明那么神的这个权柄和能力。所以呢，作为神的仆人呢，弟兄姊妹们，摩西是一个榜样啊。那我们的弟兄呢，把他一生的经历中间一些重要的点给我们点出来。所以这个第七章啊，这是很好。就刚才我们Nathan 弟兄在这里把这些重要点都点出来了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仔细读这些东西。我不是要叫你们去效法用他的这些词句，乃是呢求主借着这些点活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啊，那么那个才是有真正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好，那么我把这个第七章里面的稍微解释一下。那么第八章啊，那么这也是一个他后来最后附带加上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他讲到这个夜啊，这个夜晚的确在圣经中有很多夜啊。等等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这个基甸的故事中，你也发现很多事情发生在夜里，那很有意思的啊。那么不过这里哈，我想在这个中文这里面有一个错字，大概需要改一下的。在第八章啊，这个第二段里面呢，他说呢，那个说另一种翻译是一个当多梦纪念的夜晚。
多做梦。
我开头读了半天呢，没读懂啊，怎么会多梦？后来看英文才知道，这是一个错字啊，不是做梦啊，这是多多纪念的意思，一个应当多多纪念的一个晚上。
多蒙纪念，
多蒙，
多蒙啊，多蒙纪念，啊，一个多蒙纪念啊，这样翻译更好啊，多蒙纪念，
就是
啊，对对，所以把它改一下啊，那个字。那么在第八章里面呢，那么到底 Sparks 所要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啊，我想哈，这个在173页啊，倒数第二段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的这一句话的一个总纲，记得啊。这就说什么呢？就是人的预备妥当和神的时候，他这里有讲到啊。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时候，但是呢，神要等候人能够预备妥当啊。这两件事情啊，你知道在第八章里面他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其实这也是圣经的思想啊。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呢，我们读不了这么仔细，对不对？神做事情好像有一定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他会受到人的预备的妥当的影响，哎，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在晚年时候写彼得书信时候，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催促主的回来，啊，hasten 神的回来，好像神已经有了定规的日子。但是人可以催促使这个日子早日实现啊，这就是圣经中的一个很特别的点。所以很多时候神还没有来，不是神不要来，神有定规的日子，是不是？但是呢，人都没预备好。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呢啊， 他们那一个月节的夜啊，成了3600年以后呢，不断的人的纪念，对不对？其实是430年以后，470年以后，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夜，终于实现的那个夜。那么他的意思说呢，本来是现在可以提早实行的，有人的光景没预备好啊，所以他看见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在神跟前的这个预备啊，不仅能够使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甚至可以催促神早日实现他的那个情况。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就是说当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呢，那些有预备的人才能在神面前蒙恩啊，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明白的啊。所以我常常想到，以前我也曾经讲过，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当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呢，只有那120个人蒙恩呢、啊、因为他们在神跟前是有预备的。他们有10天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所以这120个人蒙到神的大的祝福。其实当时跟随主的人很多啊，你知道吧，很多人就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主的话，他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神跟前没有预备，他们失去了非常大的恩典和祝福。那么只有这120个人他们蒙到神的祝福，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跟前的预备非常重要。你的预备呢，就你的预备呢，很可能催促神的工作早日实现。你的预备呢，可以在神所定规的时间里面可能蒙到神的祝福。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重要的提醒。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聚会啊，不要轻看我们在主面前个人与主亲近的生活。很多的预备都是必须的，都是重要的。你不知道这个预备下面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的果效。所以他在这篇里面他讲到啊，他说呢，有许多时候呢，有一个大的错误啊，他说他创一个字叫 wrongness， 对吧？是一个错误，一个大的错误，就是人以为说重生之后什么都给我们了，从此之后就保险了啊，我们就过自己的生活去了，我们不需要好好的追求，不需要好好预备，对不对？今天你知道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叫我一信了主了，拿了保票，将来可以上天堂了啊，那么聚会也不需要聚了，那么追求也不需要追求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说这是一种广泛的说法啊，今天在我们中间呢还有弟兄姊妹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追求，要，其实你知道吗，这是少数啊，真的，你越过这个环境，你去到别的情况里面，你看见没有人追求你，告诉你要怎么追求主，顶多告诉你在生活上你要调整自己啊，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蒙恩是有目的的啊，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这个埃及是有目的的。不过他把他最后用运在一个点上啊，就他们那个夜里面他们需要怎么样吃羔羊的肉，抹羔羊的血啊，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我们实际的运用啊，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你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啊，那么就与我有份了。其实这是我们这在神跟前的在那个夜里面需要的预备。所以为什么波比聚会这么重要啊，有很多地方啊轻忽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主日来波比呢就表示我们重视，可能很多人当成个习惯，那我们别人那个聚会呢，早晨什么成人主日学，我们有来个波饼，对不对啊？反正到了时候就来波饼，就坐在那里了啊。你这个不对的，你要知道波饼是什么，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啊。这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重要的一个经历 我们连于主的自己。那么这个饼杯只是提醒我们，你天天的生活都要活在这个情况里，提醒我们每一个聚会里面都应该要经历这个。如果在聚会中今天你来了，没有吃到主的肉，没有喝到主的血，没有享受到基督，你就白来了，你知道吗？也不是光听别人讲。所以这个擘饼聚会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逾越节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那是一个重要的业，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啊。那么一方面我们弟兄告诉我们，本来这个时间可以向前推，可以向前推前的，但是呢，因为以色列百姓没有人预备好，所以需要让神有长时间的等候。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第八篇里面呢，给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就说神有神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预备啊。那么我们的预备呢，会影响神的时候，影响神的工作，这很特别啊。因为本来神是神，他不需要受人影响的，对不对？他因为愿意跟我们一同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呢，他受人的影响啊。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最大的神向人所显出来的恩典，就是神居然会受人的影响。你知道魔鬼根本不能影响神的，撒旦根本不能影响神的，所以在地上再翻腾，神要做事情的话呢，他根本挡不住的。但是呢，神却受人的限制，所以今天主的工作不能往前，主的见证显不出来。弟兄姊妹，你要有另外一个感觉，是你我限制他的啊。但是呢，我们的主甘愿受人的限制，所以他有无限的忍耐，对不对？所以神的话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正体贴主的心意，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预备啊。这个预备可能会带来荣耀的时刻啊，带来荣耀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间呢，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每时每刻学十字架的功课啊。所以呢，这两章最后面这两章啊，我们觉得他也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那么这个在第七章里面主要告诉我们，神有他的目的，我们呢要追求符合他的使用啊。这就是摩西一生的一个故事啊。那么摩西在神的手中怎样学这些功课，我们也照样学。那么我们的弟兄啊，斯派克弟兄，他也学，他学了一些功课啊。那么今天呢，在你我身上也需要有这个功课。那么在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有神的时候，但是我们人有人的预备啊。这个预备会影响神的一个时候。那么这个预备什么呢？就是十字架，就是那一个夜所说明的啊，是羔羊被杀的那一夜啊。所以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啊，与他完全的联合，其实是进入十字架真实的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呢，主日擘饼呢，我看见饼杯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深处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我们不是光感谢他为我们成全救恩呢，我们要说主啊，引我们进入这个饼杯的实际，让我们的生活符合于这个饼杯的实际啊，让我们真正像你一样，借着十字架成全神的旨意，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从你，好吧？好，我想这本书啊，值得弟兄姊妹们再好好去思考去读。我再说啊，这并不是说他的解释就完全了啊，因为我们必须要这样说，他的解释是比较深入的，但是呢，神所做的事情绝不受人的限制。但愿他这里给我们一点激发我们里面的感觉，叫我们能够对于十字架能有更深的认识和追求，好吧？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1965年我开始读他的书啊，那么从他所得出的激发，这个实在太宝贵了，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读，我特别鼓励青年弟兄姊妹们 好好的能够把他的书读一下啊。那么我们 Nathan 今天的交通证明了年轻人是读得懂的，是读得懂的，你不用怕，读得懂的。所以回去呢，向他要用功读，认真读，你一定会懂的，好吧？好，那么我们的这本书的这个交通就到这里。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哎，请，你要大声一点，你到前面来讲。我们这里哈，天书姊妹哈，哎，
其他地区
哦，好，我们让外地的弟兄姊妹们先啊，是哪一位？请说。
孙弟兄，我是 Austin 的淑玲姊妹。
OK， 淑玲，请说。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七章里面讲到摩西的生命中的危机那边，他讲到这个割礼这件事情。对，那我不是很明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受割礼，那摩西本身他是有在他的身上是有割礼的，但是在这一件事情是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而且好像我看了他有两个儿子。但是这里就讲到是有一个儿子没有受割礼，那然后呢是他的妻子帮他做了这件事情，当神要杀他的时候，所以我不是很明白，就是说一般我们就是说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必须要是一个受割礼的人，那这个是在我们身上，但是在摩西这里是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然后他没有明白这个问题，是他的妻子为他在他儿子身上行了这个割礼，然后就成全了神的旨意。那就好像有一个感觉，就是所以他的妻子为他做的这件事情，他自己那个时候并不明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行割礼，对吧？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神就让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了，因为他跟他自己本身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听懂我的意思。所以我就在想说，是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在他的儿子身上行割礼的关系吗？对，所以我就是这个危机这一部分我还不是很清楚。
Okay.
谢谢。
因为在旧约时代，这个预表的时代啊，所以这整个故事只是会说明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特别。所以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所发生这个故事啊，在一般的圣经学者的研究里面，他们把它当作是圣经的八大难题之一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希伯拉最后割了他儿子的这个羊皮之后就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对对啊，这个血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呢，我们 Sparks 弟兄就领会说呢，这只是在他生命中啊所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用那个那字在这样子啊，在那我知道这个也不是说他就解经解这一段。只是说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关乎割礼的，这件事情在侍奉中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的确我们今天呢要把它这个故事本身的意思全部弄清楚啊，是不太容易的啊。这个几千年来人在这研究这段圣经呢，都没有能找到合适的正解，一个真正的一个解释啊。所以苏林你问这个问题呢，这个从字面上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但是呢属灵的含义上面很清楚，就是在侍奉中他必须要让他的儿子也受隔离啊，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在这方面领会。那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也讲过，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在吉甲的地方行割礼啊，我们晓得这个行割礼吉甲是十字架 在我们生活中延续的工作。你不仅一次过约旦河，你还需要守住基甲，所以这告诉我们每一次的侍奉都必须经过割礼。所以今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你来到主面前服侍主，如果你带着你的肉体血气来的，请你记得你的侍奉神想杀你，不是要用你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要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禁止我的肉体做什么，请你禁止我的血气做什么。所以用血气用肉体服侍主，那个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并且呢是神所厌恶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解释它，好吧。所以你抓住这个属灵的这个含义啊。所以你看这个斯提凡呢起来指责以色列百姓，说他们的心与耳没有受隔离啊，所以听神的话也听不懂，心也没办法领会神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虽然发生在他儿子身上，但是神也不许可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也只能就着这个属灵的含义上面能够有一点的领会，好吧。那个我们这里天书姊妹啊，那大有请说。
对，我是因为刚才孙弟兄最后有讲到那个顶杯的具体啊，说进入那个实际哈，我正好交通一点点，大概应该是最近这一年的经历当中，就是有一次那个顶杯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信主很久了哈，但是我
啊，对不起，弟兄姊妹听得见吗？可以啊 ，OK，
对，
好。
我信主已经很久了，我参加
大声点，
还大声点。对不起，我就说大概是过去这一年的某一次那个领那个饼杯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领饼杯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是有感觉的，是能够得着一些光，但是那一次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主就是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交通到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哈，我念一下，因为十百个弟兄他只提到其中两小段，他整个这句话是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就是在那次领饼杯的时候，神突然就把这个话给我，而且当时我意识到圣灵在我里面着重的只是某一个小部分，就是这个赶紧的吃。这个是我今天读到那个斯百克弟兄他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没讲到这一个点哈，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可以交通一下。就是那天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说你知道你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是赶紧的吃，你事实上会觉得不够能够享受那个吃的那个，就是说我想大家能体会，就是我刚刚突然意识到赶紧的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吃而吃，而是说有一个目的来吃，所以他们当时吃了就是要出去，对不对？那我那天就意识到说，很多时候其实在饼杯当中的时候，我意识到可能我不够领会到这一种的感觉，这种出去的感觉，可能我在领饼杯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觉得哎呀蛮好的，就说啊，主的同在，主的爱，然后也对主的救恩非常的感恩啊，但是好像要留在原地，没有意识到说是要赶紧的吃，要出去的。而且前面讲到整个这个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你想到那个图画，你就突然我就里面产生一个感动了，我就意识到说哇，我这么多年好像没太抓住这个点，没有意识到这个点。而且我今天思想到这些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赶紧的吃里面包含了神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因为就是说就是我们讲到他等这个夜已经等了这么久，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迫切。所以我意识到十字架它的就是我们讲到很多的意义哈，它有，其实每一次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摸到十字架的意义，一定里面会有一个警醒，一个 urgency， 就是说这里讲的要赶紧的吃，因为神的这个十字架工作是达到一个目的的，它不是说就是本身是怎样，它是为着一个目的而有的。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次真的灵品杯应该里面有个很大的催逼的感觉，就是要体会，要摸到神，就是说这个十字架工作背后他为了成全那个目的，他的那个急迫的感觉。我就想到主耶稣他自己在地上，我是想到他讲两句话，一个是说我有当受的血还没有受，我的心是何等迫切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他为了神的殿焦急，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就感觉到我还不够摸到十字架这方面的一种的意义和那个工作，这是我里面的感觉。谢谢。
好，我们希望哈，这个弟兄姊妹是对波比聚会呢能够一点更深的领悟啊，不是光是感恩，不是光是赞美，让我们知道在其中包含很多意义。所以我们姊妹刚刚交通了一点，也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过逾越节吃喝羔羊，这个就是为了离开埃及，所以出去了，要出去啊。主也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离开世界，离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这个所以这个是有具备非常大的意义。那么当然包括了还有从自己的里面要出去啊，这个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主面前呢，那个有领会的啊。好，我想这个我们的交通的时间暂时到这里吧。
嗯
啊。那么我们下面哈，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再进入圣经啊。那么我们继续的看啊，这个祭坛的意义。今天我们晚上今天我们要读这个四世纪第六章，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四世纪第六章啊。那么我们要读基甸的故事。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以色列百姓一进入士师的时代，进入一个极大黑暗的时代啊。上次我们讲到它的主要的原因，那么前面讲过，那么在这样一个黑暗仇敌的权势高涨的一个时代啊，那我们看见在暗中呢，总是有一些人呢，一些爱主的人，他们在主面前有预备啊。那我记得过去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他们觉得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日子啊，在主面前惨淡的经营啊，那么就是他们在暗中为神所尽的心，这些神都纪念。所以在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大黑暗时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基甸的生命中是有祭坛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读一读基甸他的故事。那我们先请弟兄姊妹啊，打开这个士师记第六章，我们把这个十一节十二节，或者从对不起，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哈，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啊，一起来啊。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些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如极大一人一样。
那么请我们在这里啊注意一下啊，这个这里提到神的同在啊和基甸的这个服事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被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啊。那么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侍奉上面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最重要能力的来源啊。这个跟摩西所经历的是一样的啊。那么好，我们在读这个我想为着时间缘故啊，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读一下啊。那么第20节和21节啊，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药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按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人了。 第24节，
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那么，我们再读26节。我想这个为了时间缘故，只能挑着读啊。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在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
好，
好，我想这个基甸的故事哈，我们弟兄姊妹们应该这个是熟悉的，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呢只是挑其中哈重要的这个点呢给这个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米甸人的手下呢遭受非常大的摧残，就米甸人把这个以色列人中间所有的食物统统把它毁灭掉了啊。当然在预表上我们知道今天属灵的粮食对神的百姓是很重要的，如果属灵的粮食被毁坏，那我们基督徒就过这个林里面，这是饥饿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那么在这里马拿西支派的有一个人叫做基甸啊，虽然他很微小，他自己也讲他们的家也很微小，他自己也很微小，但是呢这个微小的人里面呢有个心愿，所以他躲在酒榨那个地方呢，在那里预备粮食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经这些的记载都有预表上的含义，那个酒榨我们就知道那个十字架的一个表号，你们大家唱过尼迪翁的诗歌，说你若不偷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对不对啊？这个酒榨是榨酒榨葡萄的地方，也说明他暗中啊在神跟前呢他在学十架功课呢啊，这个人在学十架功课。结果呢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现啊，那么在那里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说如果神跟我们同在，哪里会遭遇这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今天一切局面的转变，环境上的转变，十字架神的同在是最大的关键。如果有神的同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神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们才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所以我们的侍奉啊，你不要怪环境，不要怪艰难，不要怪这个不容易，这些人不容易服侍，不要怪你使了很大力气没什么结果，你要问一问在你的侍奉中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有神的同在就不会这个样子啊，这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的眼应该集中在这个点上，这是侍奉主的人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那里 那么当基甸跟这个使者见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使者跟他讲，那么基甸很好，他说你等一等，我要献上礼物啊，所以他就拿了羔羊和一些面。我们知道在那个粮食奇缺的时代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 啊一只羊羔都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一点面都是很难得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基甸是有预备的，所以他仍旧不顾一切的能够摆上。结果在那里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呢，使者用杖一点，结果有火出来，把他的祭物统统烧掉了啊！这证明什么呢？神悦纳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说明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上一个奉献的生活啊，应当不顾一切的摆上，不要说主啊，我现在很艰难的啊，那么我自己都不够用，对不对？怎么能摆上呢？不，你摆上吧，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很多啊，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就像那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养生的都摆上去了啊。所以呢，既然神要，就给啊，这是奉献的一个原则，不是把你多余的拿来给那个。不算数啊，神也不重视这个东西，所以基甸在这里把这个摆上之后呢，神悦纳他。基甸很害怕，因为呢，在他眼前显示出了一个他从所未曾经历过的一个场面，一个情景。他说：“我第一面看见神，他就我与神面对面了。”哇，他想这下要死了，结果神跟他讲：“你放心了、不会死。”那么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这个夏隆的意思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希伯来文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祭坛啊，把神的同在带来，带给人里面最大的平安和安息。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安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以前讲过，我从1970年代以后啊，那么懂得一点点怎样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中啊，我这些年的确这个给我很大的祝福。不管他外面天翻地覆，不管人的对我的脸色怎样看法，怎样怎么批评，我只要保守主的同在，我里面就安息。的确是真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很少失眠的。Yeah, 我的睡眠非常好，我一倒头就睡了啊，不管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管这些年有什么难处，不管人的情况怎样，我有我的魂会受刺激的，我有我的个性，我有我的脾气和爱好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被摸到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是一个大的祝福啊。当你能摸到神的同在时，什么都不必管了，一点都不需要忧虑啊，并且呢，这个成为我们侍奉中的一个能力。所以呢，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成就了一个最大的和平啊，叫我们和神之间相合。所以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不安呢，是良心的不安。是个什么叫良心的不安呢？就是你在神面前没有平安呢。你知道吧，主的血呢是我们的良心平安，是我们和神之间成就和好，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把这个道理当作好像很简单都知道，但是在生活中呢从来没享受也没经历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一直活在一个波动不安的，所以呢，整天在那里辩论，整天为自己辩护，整天在那里求取别人的这个好感。你做什么？你做这些东西干嘛？你再做你也做不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回头里面，只要看看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有神的同在，什么都不需要管，你就享受安息。所以呢，他逐个坛叫做耶和华什么沙龙，沙龙啊。所以呢，首先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里面的平安啊，带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和谐，带来我们跟所有 人事物之间的和谐。所以我常常记得这个 Evan Roberts 弟兄啊，他说的话啊，他也是一个懂得十字架意义的人，他曾经影响宾路易师母非常大，所以呢，他说了几句名言呢，他说我们要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peace with everything。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有这种的 peace 呢？你如果抓住了这句话，你心里想，哦，要保守里面的平安，没有用的。人用自己呢，这种的修养、涵养来克制自己里面所有的情况，那个道德的修养，到底那个功用是非常小的。只有神的同在在里面的时候呢，哇，你就会说什么 Jehovah Shalom, 耶和华沙龙。那么这个点建立在哪里呢？那是建立在祭坛上，是建立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首先在主面前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跟随主是需要里面的平安。所以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神吩咐祭司们的侍奉啊，第一个吩咐是他们要安息，他们不仅自己安息，要引导神的百姓进入安息。所以今天呢，我常常讲，如果我们个人的生活有安息，整个教会的侍奉生活有安息，那个再吸引人不过了。人一进到我们中间就安息了，你想想看，哎呀，那是多么舒服的一个情况。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青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过什么叫做安息啊？啊，什么叫做安息啊？不能把它光当作一个道理啊！啊，有没有经过什么叫做安息啊？真正安息嘛？最可怜的就是一个人呢，常年的活在一种不安息的状态里面，一直的翻腾，整天思虑愁烦啊，里面一直很多事情都放不下。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可怜的情况。但我们也知道人做不到啊，那么所以基甸在这里经历一件事情，哇，他当面看见神的面，他害怕，他以为他要死了，是吧？人怎么能可以当面见神的面呢？的确这也是个问题啊，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可以见神的面，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十字架。若是没有主的十字架，你我不可能见神的面，那见神的面就要死的。因为在摩西的时代，神曾经说过嘛，人不能见我的面。那么摩西想要看神的面，神说不行，你看我的面你就死了，是吧？新约我们有这个福气啊，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神的跟前，与神之间呢能有好的交通。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若不是在十字架这个点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与神之间呢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是基甸所建立第一座坛啊，就是耶和华沙龙。然后呢，我们看见神要用他了，神要用他去救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神就在那里对他说什么呢？在25节说，当那夜，就是夜里面来了哈，这个夜里面的故事。所以 Sparks 弟兄提到这个夜的时候很有感觉啊，他也讲到一个弟兄是吧，他一生生命中有一个大的转变，这就是从夜里面的经过的一个人所有的转变。我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个经历才好啊，你有了这个经历，你就感觉侍奉上面都不一样，变成了就当那夜，那么夜里面耶和华就来吩咐基甸说啊，你把你父亲的这个牛啊，那么7岁的第二只牛，那么找来。我想我们今天不解经啊，不解经，我们只是告诉弟兄姊妹们那个坛的那个实际。那么并且呢，拆毁你父亲为巴黎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啊。他说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啊。所以呢，这个什么叫整整齐齐的？不要马马虎虎的。跟随主啊， 经历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不能说呢，哎，好像十字架，也许大概可以，算了，那不行的，整整齐齐的为神筑一个坛啊，要实实在在的建立一座整齐的坛，因为十字架的意义是完整的，啊。那么当然，这磐石我们今天很能领会，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啊，在基督的身上建立起十字架。那么为你的神筑一座坛啊，然后把那个牛啊，那么献作燔祭，然后呢，砍下木偶做生活的柴，结果呢，他就找了十个人啊，那么在夜间就做了这件事情，哇！第二天呢，这些百姓一看，怎么搞的？这个巴黎的像不见了，那么禅也被拆毁了，在这里弄这个神，哇！他们很生气啊。他们就要去怎么样去找基甸算账，要杀基甸，对不对啊？哎，结果他爸爸都起来说的好话，哎，他爸爸没有难过，他把他爸爸的坛拆了，对不对啊？哎，他爸爸倒没有难过。我想哈，很多人读神，也许说是不是他爸爸也认识神？不，这个是因为爱儿子。这天然的感情啊，情感，因为人家杀他儿子了，对不对？这个是这个重大，所以呢，他为着儿子，他讲了句公道话。他说好，你们要找我儿子算账，不要找儿子算账。如果巴黎是神，你就找巴黎去算账啊。哎，这个话倒是很好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结果呢，后来他们就称这个什么，称他为耶路巴利啊。那么。意思说呢，让巴黎自己跟他去争辩嘛。那么我们看见这第二次的献祭是神怎么样给基甸能力。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基甸呢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多疑的人，就这样就可以得能力吗？真的经过十字架就能得能力？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啊，如果我们这样背十字架就有能力，相信吗？
要相信。
很多时候我们也信不来，对不对啊？我们不敢讲不信，你嘴巴还要讲信心的话，但心里面是怀疑的。那么，所以感谢神呢，神也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基甸呢就求神印证，这是全本圣经中间啊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曾经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我说啊，我们基督徒啊得神的指引的时候能不能求印证啊？我说基甸给我们做了好的例子，可以求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印证呢就用羊毛做印证，我们不去讲详细的故事啊。那么两次之后他求两次呢，两次之后那么这个基甸的里面呢就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这是神在这里要用他，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圣经记载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总是带来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一个在十字架经历上越深的人，圣灵的水流就流得更深。今天我们羡慕圣灵的能力，很多人求圣灵的能力，但这个人没有被对付啊。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浅浅的一点工作。所以呢，你要求圣灵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学十架的功课，神的灵就自然临到你。所以他就起来吹角，这一吹角啊，哇，这个以色列人就起来跟随他了，是吧？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啊。那么在这里呢，结果一来了多少人呢？32000人，哇，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我得高兴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假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吹个号角了，全教会人都起来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做过这个梦啊？我不知道，也许侍奉主的人会做这个梦啊。希望我们一吹个角，大家都动了。结果呢，我们的脚声吹得很大，人家也不动。
圣经说是22000，不是3万，
还有1万人留下。
32000人。
32000人。
对，
总共。
神就说啊，太多了。所以你要知道啊， 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要说明一件什么事情？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能力，不是人多是能力。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地上基督教常常强调都是人多啊，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不需要人多，不是打人海战术啊，这个不是靠人多势力就强。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32000人呐、啊，这不得了，这个吹这个号可是影响很大，对不对？结果呢，神对他说，人太多了不行，叫他们回去吧。啊，结果呢，好了，基甸就听神的话说，你们愿意回去回去。结果一走掉什么？走掉22000人，剩下10000人。啊，基甸说好了，那个已经这个三分之二都走掉了，三分之二多都走了，对不对啊？这下只剩下10000人了，啊，可以了吧？就说不行，还是太多。啊，这故事弟兄姊妹知道，我说我们不解经啊。那么神结果最后鲜血多少？
300。
哎呀，这个米甸人呢多如海边的沙，这个300人打什么仗，对不对？亲爱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侍奉是神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我们到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拉一些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有人支持我们，我们才能侍奉。错了，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末后的年间能恢复一件事情，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神的同在。我们要有一个感觉，说有神的同在就是力量。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这个 Miss Barber和何淑文姊妹的那首歌呢？他说：“主啊，有你就够了。”哎呀，这个话真的是好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唱这种诗歌，说“有你就够，有你就够了”，唱的时候很有感觉，对不对？在生命中呢，觉得有你还不够，最好要拉几个人站在旁边，最好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回头一看看，哇，后面站了一大排人，哎呀，这个才心气才胆子才壮，对不对？我们是靠人呐、啊，我们不是靠神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但愿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讲不是历史上的故事，是我们应当进入实际的经历。所以300人，哇，结果你看见神就借着300人呢、啊、打败了米甸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呼喊的一句话叫什么？耶和华和什么？基甸的刀。光有基甸的刀没有用，基甸的刀能有什么用呢？只要加上耶和华，那就不得了了。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你我的恩赐可能很小啊，我们的刀可能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神使用它的话呢，这把刀就是一把了不起的刀，那就不得了的能力。在教会历史上，所有侍奉主人都是这样啊。我这些年实在有这个领悟，所以我在西安特会里面也讲，摩西是个人呐、啊。摩西的能力有多大呢？他能降10个大灾吗？他能把红海分开吗？不行的。摩西能叫天上降玛拿吗？能叫磐石流水吗？不行的，对不对？摩西是个人呐、啊，但是神用他的时候那就不得了。哇，我们说是摩西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对不对？他哪里有能力呢？所以我就说呢，在欧洲啊，他们因为这是人的感觉，人会把人看得很大，你知道，觉得哇，这了不起，伟大神的仆人，对不对啊？不知道怎么描述他了，所以给他做个塑像，脑袋上有一个独角。嗯，我到欧洲，我看这怎么看也不懂。我说怎么摩西头上会长角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摩西跟普通人不一样，摩西脑袋上是长角的。所以今天呢，你不要因为有一个人有恩赐，你就觉得这个人脑袋上是长角的。不，他就是个平凡人。所以呢，圣经里面这个雅各说的话非常好啊，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感谢主，这个太好了啊。所以呢，保罗后来得到启示之后呢，那么讲摩西就说那人，你看看多好啊。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心目中间成为偶像了。我们提起他们的神，伟大的仆人，弟兄姊妹们，他的伟大是因为神用他，不是他自己伟大。 所以我们要敬重的是神怎样使用这些人，神他们在神的手中被神制作成为何用的器皿了，对不对？并不是他们自己多伟大。哇，我们看见基甸因着这个祭坛，因着神的灵在他身上变成大有能力的人，结果率领以色列百姓呢，那么把这个米甸人打得七零八落的啊，这是中间呢，我们看见还有别的族啊，这个以法莲族的人不满意，对不对？哎，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基甸也蛮谦虚的，说：“哎呀，我哪里有能力的？我算不得什么。”哎，这个很好啊，啊！但到最后呢，我们知道基甸犯一个大的错误，犯什么错误呢？他把得来的那些金做了一个金以福德啊，可见呢，弟兄姊妹侍奉主的呢啊，总是不干净啊，这个魂呢里面还是有一点点东西。那么这个呢，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他这个金以福德，他不叫人拜他，对不对？但是拜他所做的那件事情去了，所以呢，也成为一个全家的网罗。他最后基甸的七十个儿子都被杀了，好悲惨的、啊、那个结果，成为他全家的网罗。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侍奉主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的，每个人都不完全。就基甸这么好，但最后呢也还是不完全，所以告诉我们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中都有缺陷，都有软弱。所以呢，如果人今天看见了我们侍奉主人身上的软弱，你也不要难过，因为我们常常喜欢遮遮掩掩的让人看你是个属灵人呐、啊，你一点软弱都没有啊。如果有一天说，哎呀，原来孙弟兄是这样的人，哎，感谢主，那个才真的，对不对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嘛，啊，这个是对的。我这么多年弟兄姊妹跟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我年轻时候也是把他们都当作神人呢、啊，觉得他们是完美是无瑕疵。到后来我就发现他们个个都有软弱，等到发现软弱的时候呢，并不叫我轻看他们，我一样的敬重他们，但是呢，在我里面会有平衡。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对任何一个侍奉主的人，你都不要抱有这种思想啊，祭奠。有他的软弱，你看见这样一个献祭，这样有能力，这样为主做工的人，最后居然犯的这么一个错误，把他的全家都陷在这个大的祸患的里面。所以侍奉主啊，弟兄姊妹，真是需要主的恩典。我最近呢看见一段历史啊，你知道从前呢，我对这个摩尔维亚复兴的运动啊，那个带头的金多尔夫啊，哇，我是里面是对他十分敬佩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对他都很敬佩，但是你知道啊，他晚年也犯错误。他从前呢，在赫尔哈那个地方把这个所有各不同宗派的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他自己很谦卑，因为他是一个有爵位的人，他放下自己的爵位。但是呢，你说到晚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他这个地位的思想又出来了。他在1734年的时候，他居然呢回到了圣公会做牧师。哇，所以那天我读到那段故事的时候，哎呦，我心里面很震惊，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一个属灵人呢。然后呢到了1737年的时候，他又在整个教会中建立主教的制度，哇，这个简直是叫我难以想象。金多尔夫这么样一个被主用带进这个这么大复兴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你知道那个摩尔维亚的这个大的复兴啊，给全球带来多大的祝福啊，打发多少的宣教士出去啊，对不对？结果到了晚年的时候，居然呢他也犯这么样的一个错误。哎呀，这是叫人里面很遗憾。不过但是后来呢，我心里想，人总是有软弱，所以你我里面到底隐藏什么东西，如果对付的不干净，总有一天冒出来的。 你喜欢权吗？就权出来了。你喜欢钱吗？钱就出来了啊。你喜欢人的称赞吗？人的称赞就出来了。你喜欢得一点什么好处吗？这个好处就会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功课不容易学。你我如果没有能够对付的干净，总有一天这个东西会显出来。不过我们要感谢主，就是我们在肉身中总有这个软弱。那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说，但是求主保守我们，不让我们的一生中间这个软弱成为绊倒别人的东西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呢，基甸让我们看见在那个艰苦黑暗的时代中间，他能够维持祭坛的生活，曾经让神大大的使用他，能够给神带来一些的荣耀啊。那么他在主面前学这个十架的功课，的确让许多神的百姓因他蒙福。但是我们也知道学的不够完全，所以到后来呢，犯下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败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作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已经把十字架的意义在每个时代，在每个不同的人的情况中生活中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说十字架是神永远的意念啊，任何一个时代十字架的意义都不改变。所以愿主施恩给我们，好吧。那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我想我们必须停在这里了。那么好，我想我们先祷告吧啊。那么希望主带领啊，能有两三位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不好？如果主感动你啊，希望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你大声的为我们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许多宝贵的话，
我
们求你教我们，把我们在十字架的经历中带我们能够做预备好的，在你面前能够承受你旨意的器皿，在这世代最末了弯曲被谬的这样的环境黑暗的光景中，
主啊，
你自己得着你自己足够的器皿，让父神的旨意在地上的确如同在天上，需要你格外的怜悯，是吧？需要你保守我们直到见你的面，是吧？因为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有许多的软弱，教会也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们求你宝座的主来掌管一切，来怜悯我们，是需要被怜悯的，来堵住我们所有一切的破口，主要让真是全副的军装，的确在你的教会，也的确在愿意跟随你的圣徒身上显出大有功效的，主啊，你的保守的功能，
主啊，
我们无依无靠的向你仰望。
是的，
现在这末了世代末了的时候，主啊，真是有一批圣徒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啊，真是我们真是盼望，我们就是在每一次的波饼的时候，也都是一个预备好要随时来迎接你的那样的实际的光景。
那
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许多话中来提醒我们，
是
愿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真是把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丰满的意义，那个荣耀的意义，更多启示在你的儿女当中，更多让我们真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求你也更让我们看见，每天都看见十字架，天天的十字架，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一条路，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
Amen。
让我们的心在信心中跟随我们的主走十字架道路。
Amen。
每天都能够经历十字架的是我们的路。
Amen。
谢谢你巴不得这样的聚集，你的圣灵更多在各地圣徒里头做那深处的工作。
Amen。
把荣耀该爱在赞美归给主。
Amen。
讨厌主的
阿们
阿们。
恩主，你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的生命。
阿们。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独主耶稣在里头来制作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手中的工作。
是的，主。
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剥削的工作，除掉一切不属主的，哇，一切的飞行下场。
是的，
在十字架的里头被对付。
阿们。
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交通，哇，你再一次的把你自己给我们的亮光，主要在启示的里头，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荣耀。
主啊，是的。保护
是给你的教会，叫你叫你在地上能够成为，主啊，你自己荣耀的见证。
阿们。
谢谢你，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们。主啊，我们满心的敬拜你。
Amen。
是的，
你是有计划的神。
Amen。
你也有你自己的时候。
Amen。
主啊，是我们单言了你。
主啊，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预备好。
主啊，
我们在十架的认识上肤浅，在经历上更肤浅。
主啊，
所以你在地上没有合用的器皿可以使用，以至于叫你的工作受到单言。
是的，
我们仰望你的怜悯，让我们这一点点的交通，圣灵把它带入我们的深处，作为亮光，照亮我们的全人，让我们学习在还有一点点时候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我们巴望我们的眼能定睛在那将要临到这世界的荣耀，不叫我们只看眼前。
是的，所以
求你施恩保守我们。
谢谢你
主啊，但愿我们中间有更多人被主得着，能成为催促主快来的一般人。
Amen。
我们真是仰望你的怜悯。Amen。 我们再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
是，
愿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
Amen。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我们聚会停在这里啊。那我们把下一次的聚会的时间呢，告诉弟兄姊妹一下。我们下一次要进到11月啊，11月10号啊，11月10号啊。因为我们这本书读完了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中哈，你有读到好的有关十架的书，那么也可以介绍，好不好？请你们呢，那么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读书的，如果真正读到好的关于十字架的书，请你不要吝惜，你也能把它介绍出来。那么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我们要读什么呢？我在主面前呢也是寻求了很久啊，这个我目前呢我没有找到另外一整本能够合适的这个书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么呢，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呢读过了斯柏克弟兄一本书，叫做他这本书叫做救赎的八段啊，救赎的八段。这本书里面呢，它的第三章呢专门讲十字架啊，并且讲得蛮透彻的，也是蛮好的一章啊。我这章呢蛮大章的我想呢这一次呢我请一个那个朱自由弟兄，自由啊，我刚刚听见你祷告啊， 那个我请你预备好不好？
是预备就是八段中的那个十字架部分吗？
对，就是第三章。
哦，
就是第三章，它上面就讲十字架啊。那么，请你呢做一个详细的预备。我们下次呢，或许我给你多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大章啊，给你半个钟头来做介绍啊。请你把这章读一下。如果弟兄姊妹啊，你们有这个斯百克弟兄全集的人，那么他这个救赎的八段落呢，也有单行本啊。那么你也可以去买，如果你没有啊，那么你也找不到，那么下一次来我们就请朱自由弟兄呢给我们做详细点的介绍。那么这一章啊，是大家看得见吗？
看到书了，
看到吗？第三章十字架，对不对？
对
啊，
你那个封面呢？
这个封面呢啊，是斯百克的全集啊。那么呢，这本书的题目呢，叫做救赎的八段。看得见吗？
还可以。可以看到了。
看到吗？
看到了。
救赎的八段第三章啊，我这其实哈。这个救赎的八段呢，这一本书本身就很好。
我们讲什么？
所以如果弟兄啊，
有一个聚会，杨玉，11月10号怎样？我们
11月10号，
我们什么？伯弟兄要去他们那里的样子。
这是哪里的？
明州
DC
DC、
杨玉弟兄。
哦，杨玉弟兄那里的。那因为我11月呢只有这个时间可以用，所以很对不起你们了。那也好了，伯弟兄去那里给你们有供应。那我想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好了。好，我想我弟兄姊妹尽量去找这篇信息来读。那我再说啊，鼓励弟兄姊妹们啊，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我再说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把救赎的八段这整本书都读一下，非常好的书，好吧？有很多的亮光启示。网络上面有啊，有人告诉我们说网络上面有，那么请弟兄姊妹找出网络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一下，那我们弟兄们可以把这个这个给弟兄姊妹们好不好？好，
弟兄，那个我可以把那个救赎八段的电子版发给那个金财弟兄。发给金财弟兄，然后他可以给大家。
好，谢谢你，那这样子很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弟兄姊妹都读了，好吧？如果大家都读过的话呢，你也许不需要用那么长时间。OK， 好，那我们这次聚会就停在这里，啊，再见，再见，再见。